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帮，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点01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先听到林忆莲的歌曲《回到原来》，这首好歌曲和大家分享。听完这首歌曲，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生活资讯哦。
不听到些声音，到来自心底的讯息，的心。清晰，像镜子前另一边的自己，微笑时而感动的爱自己，跟现在已有多少距离，简单如水，自然清醒。
8:06，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听到是林忆莲的歌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微微一样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哦。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平日早上8:00到9:00，在大家上班上课哦，出门的时候，和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话题。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生活资讯哦，这个在秋冬季啊超级重要。虽然说台湾啦，在所谓的冬季哦，这个气温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冷的时候大爆冷，突然回温的时候又冲上去，就觉得是怎样？这个衣服啊要穿搭真的是非常困难哦。那在秋冬季呢，大家都会有一个习惯哦，或多或少都会有所谓的这个卫生衣啊，或者是发热衣，等于说你穿在最靠近身体的这一侧啊，然后之后才会再穿一个外衣啊，或者是再穿个背心啊，再加个外套哦。这基本上是台湾人很熟悉的穿衣服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发热衣啊也会在所谓的秋冬季哦大热卖哦。你去这个大卖场或者是一些连锁服饰店哦，这发热衣的区块哦，在秋冬季看的人非常多。那你知道吗？这个发热衣哦，其实是有保存期限的哦。你说哈，怎么会？这有什么保存期限？那个衣服没破，就是可以再穿吧？并非如此。这个发热衣其实是真的有所谓的保存期限哦。那当然超越这个期限也不是说不能穿啦、只是说它可能就没有当初买的时候呢感觉那么的保暖了。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发热衣的这个有效期限哦。发热衣的有效期限呢，主要就是指说因为它的这个衣服的一个纤维跟材质，它要维持弹性还有这个吸湿发热的效果。通常呢会明确指出使用年限大概多久，像是台湾人很爱买的这个 Uniqlo， 它这个发热衣的保存期限就是3个冬天，也就是3年的意思啦。那你的布料老化，你的弹性会下降，就像我们有时候衣服穿到都荷叶边了哦，那不是单纯不美观的问题，而是说它的这个材质哦也不是一开始哦效果来得这么好。那当然所谓的发热衣寿命哦，还是跟每个人的使用习惯有关。例如说你每天都穿发热衣，天天穿天天洗，那衣服容易越洗越薄，那有可能就撑不到3个冬天啦，可能2个冬天就不行了。但如果你穿的次数还好，有可能就可以再穿久一点点哦。那大家可以去简单的判断一下，但也是提醒大家啊，不是发热衣买一次哦就永远都不再买哦，因为确实衣服穿了洗到越来越薄，你又觉得好像穿了也什么效果，那可能是要来换咯。那到底应该怎么看哦？这个发热衣是有标签的，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发热衣里面的标签是不是已经过期。像是我们刚刚讲 Uniqlo 的发热衣哦，它的那个标签上面就有分季节跟制造年份的一个资讯，上面就可以清楚的告诉你说它是在几年的冬天还是什么时候来生产的啊？春夏秋冬，因为那个衣服制造出来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可能从来没有发现发热衣上面是有保存期限。那发热衣通常大家会怎么挑选大小呢？因为我们都会想说是很贴身的衣服嘛，那到底是要买偏大偏小还是刚刚好勒？有些人是说觉得买发热衣啊很担心缩水，所以习惯买比较大的尺寸哦。但其实这样可能是不好的哦。贴身与否绝对是你觉得穿起来有没有效果的一个关键。所以啊，发热衣不要太宽松，也不要太紧绷，你选的就是你穿起来刚刚好的 size 就是最合适的。那另外一块呢，就是发热衣要怎么洗？有的时候怕洗坏了，就是穿的也不久，所以啊，其实发热衣多半来说啦，都可以直接丢洗衣机洗啊。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秋冬季有、大家会烘干或什么，要记得哦，发热衣洗的时候水温不可以太高，也不可以烘干，也不可以干洗，记得不要用漂白水或者是柔软巾哦，才可以保护这个发热衣。那这个是刚刚提到这个发热衣的一个挑选步骤。那说真的啦，现在品牌很多，不要讲刚刚讲 Uniqlo， 其实也有一些台湾的品牌啊，其实到大卖场超多的发热衣，真的多到一个爆炸。你可能都有一些自己心里头比较喜欢的牌子，其实都可以，我觉得其实都还不错。通常啦，发热衣会有两个倾向，一个就是吸湿发热，因为冬天很多人觉得我没流汗，其实你有在流汗， 只是没感觉而已，它不像夏天一样让你满头是汗哦。但是因为你衣服穿很多层，你身体也是在发热嘛。哦，那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运动排汗哦。就算在冬天的时候，有些人也是需要运动的啊，或者是你是户外工作者哦，你冬天的时候还是会在外面上班哦，所以尽可能在挑选的时候选择合适的品牌，像是有一些是户外工作者的，或者是你有运动需求，冬天会冷，但是呢，你又需要可以有排汗型的，其实在一些运动品牌的店也会卖发热衣，它可能就是比较倾向运动情况下的发热衣。那我们一般人可能就是坐办公室啊，都在室内啊，啊，你又很怕冷啊，冬天一来就很怕冷的这种，你买一般的吸湿发热型的发热衣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秋冬季，大家就不妨检视一下你的发热衣，哎，是不是太久没买新的哦？不要再穿了啦，那有时候穿到都没作用，成单纯包包一个薄薄的衣服，失去作用的东西，赶快来做些太旧换新哦。
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做梦也不是相约，是上天安排让你出现、哦、虽然我永远无法看见你的笑容，你的富贵没关系，但是我听得见你温柔甜美的声音正在跟我触电，我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就动心的男人，是因为你特别打动我心中最深的一层感觉，我要通过一人的考验，解除你对我的所有防线，无论时间有多么遥远，我对你的真心不会改变，永远无法改变，仍然无法改变。时间过了这么多年，你总算又多爱我一点，我真高兴你对我不讨厌，我能够保护在你身边，坐在春天的花园，我坐在夏天的海边，那风在吹又鸟在飞，天上的星星正在闪耀，等待我们的许愿、哦、我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就动心的男人，是因为你特别打动我心中最深的一层感觉，我要通过女人的考验，解除你对我的所有防线，无论时间有多么遥远，我对你的真心
完萧煌奇的歌曲，在进广告前，微微也选了这一首王心凌的《匿名的安慰》。台北在飞跃，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下段节目更精彩，还有更多精彩的生活话题和你分享。
我已不再掉眼泪，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之后很累，我听见别轻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这孤单太完美，匿名的安慰，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梦境别粉碎，因为和未来的约会叫我往前追。是裹着脆弱的心扉，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我会全心的奉陪。
瑞星银行，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手续费优惠，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省电是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平日的通勤时光哦，这一小时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有很多生活资讯哦，持续来掌握。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上班族嘛哦，但有些是已经快要退休了哦，这个遥想着自己美好的退休生活，然后盘算着说退休金够不够。
但有时候也想啊，哎，现在什么诈骗啊、诈欺很多啊，我会不会存很久的钱啊、房子啊什么的、啊、被别人骗走都不知道。那有些人信誓旦旦的说，我才不会被骗嘞，被骗的人啊都是自己有问题。我觉得话也不能这样讲，有的时候落入骗局里面，你还真的是无可自拔哦。那我们在这一段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哦、就是啊，退休族到底怕什么？像刚刚讲的、啊，很怕被骗哦，并且年纪长了，虽然说可能你的行为能力也没有下滑到这么厉害，但有的时候判断能力也许也不似以往来得好。而像现在听到的很多诈骗的故事，有些人其实他的生活能力或者思考方面也不差呀，但他就是被骗了。我们以现在的趋势来讲，今年啦，台湾就是超龄社会了，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长者呢，其实存了半辈子的钱哦，都是为了要可以在退休的时候好好的安养自己的晚年，不管是医疗的需求，或者是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到底他们最担心什么呢？除了刚刚讲被骗哦，这真的是很重要哦。然后还有一些居家修护、居家维修，也是让他们觉得比较担心的哦。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其实刚刚提到长辈容易被骗的情况，或者是钱财哦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况，有三个风险。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诈骗陷阱；第二个呢，就是退休资产误用。第三个是继承纷争，这对长辈来讲、哦、可以说是三大难关哦。第一个诈骗陷阱是持续存在了。那刚刚提到退休资产误用哦，你可能已经脱离职场了，你确实有一笔退休金，但是也会担心说是不够用，或是我是要做一些理财哦。此时又很容易落入第一个诈骗陷阱，就是你为了资产来活化，然后有些误用的情。那第三个呢是继承纷争哦，就算家里面和乐融融，子女啊对你也很好，但是真的到所谓要去做这个财产的继承，或者是你心里所愿跟子女所想不同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一些纠纷哦。这三个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课题。除此之外啊，很多长辈也会面对说，因为他现在不用出去上班，都待在家里面住的这个老宅哦，房子哦，可能是自己住吧，或者是一对老夫妻自己住，子女可能没有同住，会比较忧虑的地方就是对于居家的一些修缮，因为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身强体健了，但是呢，可能房子也老了啊、漏水啊，或者是排水孔堵住啊，以前做起来很轻松的事情，对于一个70、80、90的长辈来讲，不见得就会比较轻松哦。所以啊，刚刚提到定期清理这个排水口也是很重要的，像是屋顶、阳台啊、社区的排水系统。那这个窗户边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地砖的缝隙啊，这个细粒糠是不是有贴纹？有时候那是一个小品啦，用久了都会磨损哦，要小心一点，避免雨水入哦。那还有很重要的是，台湾的这个在冬天的时候，雨北台湾雨会下的蛮多，也蛮大的，雨会泼进来，甚至有时候会出现所谓的豪雨、豪大雨。你家住的地方会不会常淹水啊？或者是经常会出现要涉水而过的情况，这些都是要提前来关注的。以上这几个啊，就是针对所谓熟龄族调查哦，他们最担心自己退休生活可能会面对的困境，因为他们必须自己来处理，或者是也可能觉得啦，不要麻烦子女哦，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子女不可靠，但这几个问题都有可能要来提前面对。如果你还没有退休，你不妨也要提前去做准备，就像刚刚提到的啊，所谓的房屋修缮或者居家安全的维护是平常就要做了，不是等到你已经退休了才开始哦，不然那时候你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到底谁要修谁啊？这也是件辛苦事。早上的8:2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哦。关心熟龄族关心的议题，也来听到这首《谢谢你的爱》。
回头看过去，想念你的微笑和眼睛，你如此的天真，
为爱情在努力，世界一直变，有一天我在梦中发现，也发现你的鞋不在我的视线。那一天我哭了一整夜，也知道我回不了过去。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彼此曾经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爱情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我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回头看过去，想念你的微笑和眼睛，你如此的天真，为爱情在努力。世界一直变，有一天我在梦中发现，也发现你的鞋不在我的视线。那一天我哭了一整夜，也知道我回不了过去。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你是曾经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心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你是曾经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爱情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早上通勤时光的微微，持续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哦。有好多的主题啊，都是跟我们的生活以及跟家人息息相关。像刚刚就特别担心说，哎，很多中壮年族啊、熟龄族很害怕的事情，我们都要提前来学习，提前做功课哦。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长辈很担心自己存了大半辈子的钱被骗然后拿不回来，因为以目前诈骗情况来看，你被骗的钱实在是很难拿得回来啦，所以 对他们来讲心理的冲击不小。再来就是居家生活安全的一个维护，可能不像以前一样这么有体力的可以去维护这个居家的环境哦，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风险，都是很值得关注的话题。那另外一块呢，在年纪更长一些哦，所谓的高龄照护哦，在子女之间也成为去面对的课题。我们很常见的就是啊，可能一家可能有两个小孩、三个小孩，那家中有这个老父亲、老母亲要照顾，会怎么去分呢？有些人讲说，哎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哦。可是钱跟力真的可以等分吗？例如说我没有时间，所以我都出钱，父母的所有医疗或照护费用好了，我都出钱。那这件事情就可以等同于另一个兄弟姐妹花自己的更多时间去陪伴照顾自己的父亲跟母亲吗？其实这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放在那个天平上面去衡量的。那像刚刚有一个情境，就是我讲到嘛，有些人会说完全没有时间，我只能出钱。那到底谁要照顾？大家就推来推去，有的时候这个重担可能就会落在家里面当中工作看起来最闲的那个人。看起来最闲不代表真的最闲哦。有些会讲说，你不是家庭主妇吗？你就在家里面啊，所以你就顺便照顾爸爸妈妈啊。家庭主妇也很忙哦，这个我必须得说句实话，家庭主妇不是没事做，不是在家里面当少奶奶啊，家庭主妇是一个工作啊，并且还是一个没有薪水的工作，比外面的工作还要惨。那此时此刻又需要照顾长辈，那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那还有一些情境是兄弟姐妹当中，如果有所谓真的是经济条件比较不好的那一位，经济条件可能不好，那你要叫他出钱吗？你也不能叫他这个剥了自己的皮然后想办法生出钱来嘛，可能真的有困难。那你说叫他出力去照顾吗？他可能他的工作形态是很兼职类型的，时间又不固定，他也可能也不乐意啊。所以不要以为出不了钱的人就一定想出力哦，这也很难说哦。有些人就算想出力也会说，那我宁愿出钱。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解方。所以啊，有人就提供了这个高龄照护的具体建议哦，就是说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到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需要到长期照护的阶段，你可以提前来做些什么。第一个他说学会看见，这个看见是指什么？是指说你已经看见父母渐渐老去的现实，提前去建立照顾的知识，避免很慌乱或者是突然某一天可能一些意外长照的日程提前了，你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先学会看见自己父母的身体健康的一些状态，也需要持续的关心。第二个呢，是懂得建立照顾防御圈。什么叫照顾防御圈呢？无论你是想要亲自照顾，亦或者送去所谓的机构等等，其实照顾本身是一件非常疲惫的事情，他很累很累。那当然现在政府啊政策提供一些喘息服务，你是不是对于这些资源有所掌握呢？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尽快的找到协助你的一些机构或者单位呢？先把这些功课先做起来，知道哪里会是你可以求助的地方。第三个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勇敢进行家族会议。很多时候兄弟姐妹住在不同的县市，一讨论到说要照顾父亲母亲的时候，你们就打电话啊或视讯什么之类的，但是A 跟 B 说， B 又跟 C 说， C 又跟 D 说啊， D 再跟 B 说，反正大家就是这样一对一，然后也没有一起讨论。我觉得一起讨论是蛮有效率并且重要的，不要透过转达的方式，它既然是一个假定你们兄弟姐妹愿意去承担的事情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共同的责任哦，所以不要这样一传一哦，一对一，然后传来传去不晓得在讨论些什么。真的有问题，真的有疑问，有困难，那就是开启这个家族会议，是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哦，共同在家里面的人一起来参与讨论，大家把自己不行的地方、可以的地方或有疑虑的地方就说出来。会不会很顺利呢？通常会不太顺利，说出来可能就会这个吵个架或什么之类的，但总比你们这边憋在心里面，然后这边心不甘情不愿的啊，推来推去，可能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效率一点点啊。这三个方面哦，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时间的关系，先进一段广告哦，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周二时光，要带来谈笑说爱的单元哦。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面说不出口。你第一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照顾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你会更。
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说最近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先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边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继续来到谈笑说爱，在今天谈笑说爱呢，邀请到的是月晴心理咨商所咨商心理师林淑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您好，
邀请到淑玲老师哦。其实聊到跟孩子的这个互动哦，在成长的一个阶段，其实彼此的那个想法跟价值观会渐渐开始有一些分歧跟落差，不生活习惯啊，或者是想法是这样子哦。孩子渐渐长出了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他在某个阶段有他在乎的事情，哎，父母啊，当然也有他在乎的地方。那你说我们有共识那就算了，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冲突的啊。如果都可以接纳，那当然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是彼此比较不能理解跟谅解，甚至像之前呢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的，有的时候那个焦虑不安哦是会扩散的，从父母开始，父母有很多担忧。其实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父母在不同阶段总是一直担心着小孩，是 baby 的时候也担心，是小小孩的时候也担心，是大小孩的时候，你不同阶段在担心不同的事情，然后你会把你的担心啊跟不安其实会展现出来，你要说完全不展现也太为难人了哦。对，但是展现出来之后，那个反复的展现的过程，只是把它展现出来呢啊，还是说你有在解决问题本身呢？那你展现出来这个焦虑跟不安，有的时候孩子也会接收得到嘛。听久了，人家不是常说就是小朋友嘛，听父母碎念啊，念到后啊，真的是左耳进右耳出，因为那就像一套剧本，触发什么点，父母的话就是一套一模一样的，会反复的上演。你现在问年轻一辈的小孩说，诶，你父母平常都骂你骂什么，诶，他们都会倒背如流哦。所以你要说小朋友没有听吗？没有，我跟你说他们真的有听，
是，
但是父母都说你们听归听，都是故意不做的。
是，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彼此并没有绝大的恶意哈。
对，其实都有在听啊，大家还是背得起来，只是你说做不做的倒是另外一回事。
这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合不来
啊？对，
让我们开始认真的去思考。就像上一次我们谈到亲子之间甚至会有暴力相向的情况，其实这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哦。但我觉得其实刚刚提到冲突产生的时候，当然啦，普遍多数人来说都会说，对啊，我也不会一开始就是打骂啊或什么，一定只是说念，那一定是因为没有改变，你就会加强你的说跟念，加强力度。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啦，我个人经验啦，越说越念的事情，通常越容易做不好，越容易就越不容易改。那我自己像我到现在好像30岁啊，我父母尤其是我妈妈可能有时候讲的一些事情我也不见得真的会去做。那我从我父母的立场，你看我30岁了，我妈50几岁要60岁哦，她也会常常很好奇啊，想说你看我讲这么多年你也是没有改。但是我已经转化成就是反正我会去做的就会去做，但父母的立场还是会觉得很生气，并且他还是会觉得从原本焦虑不安转换成愤怒，好像这件事情就搁置在那里了。所以我都觉得如果啦，像我的话不太会，很少会把那个脾气发出来。但我猜测啦，有很多比较年轻的孩子，如果他那个焦虑跟不安已经蔓延到孩子身上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也会转换成他有焦虑不安态，会有这样的现象吧。
是，确实是。而且很多人会认为说孩子这么小，他有什么好焦虑的，他有什么好害怕，
有什么
烦恼。对，可是呢事情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孩子的担心焦虑烦恼确实跟大人的不一样，但是他的焦虑烦恼是在的
哦。
我会觉得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在互动里面哈，有两件事情是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回应对方或者怎么表达的。第一个就是当时情境里面的对面的那个人或者相关的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或者他的表情、他的语言、他的声调、他的肢体啊，这个第一个会影响我们。那他影响什么？影响我们的知觉滤器。知觉滤器就是我们的认知里面我的过滤器，它怎么去过滤。有一些东西我们会忽略不计，可是有一些我会把它扩大放大而且会加重，
加强解释的感觉吗？
对，这个叫知觉滤器。这两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去对别人。比如说一个孩子爸妈会跟他讲说你去洗澡了，孩子说好，那爸妈就看到他没有动，就说孩子你该去洗澡了，孩子就说等一下。 再等一下呢，他还是没动。爸妈就说：“我已经叫你第三遍了，
嗯，
去洗澡了。
嗯”
孩子就说：“干嘛啦？”
然后父母就生气：“怎么可以讲干嘛啦？”
对，你会看到从一开始的好，等一下到干嘛啦，这中间加码的是什么东西？
感觉就很不耐烦，越来越不耐烦。
对，所以你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爸妈你为什么坚持他，你叫的时候他就要去做。
嗯嗯嗯，我都会觉得对啊，因为你每一次我都要叫很久嘛，所以我早点开始叫你，但叫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从小孩子的角度会觉得，我一开始不是就已经说好了吗？那怎么过一下下你又来再跟我讲一次呢？刚刚我就已经讲好啦。
嗯，
但我就觉得这个情境无限次上演。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知觉滤器的东西。 我们先提说，第一个，爸妈会不会有一个想法说，我现在叫你去洗澡是因为等一下大家都洗完澡我就可以去洗衣服
哦，
然后赶快把衣服晾一晾，我也累了。
嗯，
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去洗，那我就没有办法洗你的衣服。
嗯，
然后接下来你会跟我说你非要穿那一套衣服不可。
嗯，
或者你没有其他的衣服可以穿了，就是比如说你的校服，
嗯，
没有衣服可以替换了，然后你来哭闹。我想到了很多这些可怕的后果，所以我现在必须立刻要求你去洗澡。
嗯，
然后我才能够去洗衣服。
嗯，
嗨，那这样子就可以杜绝后面的烦恼，
嗯，
后面的麻烦。可是孩子他现在不想去洗，
嗯，
他会觉得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为什么每一次你叫了我就要马上去做？那这个中间就会有一些想法的落差。
嗯，
可能我们各自都有顾虑，孩子会说我看完了这个东西我再去，我这一集做完了再去做，然后或者是我这一局游戏打完了我再去洗澡。
嗯，
但是为什么你每一次都是你一叫的时候我就要放下我还没做完的事情就去做，这会让我觉得我的游戏可能就会死掉。我刚才想到的东西我就会中断，或者是我就错过了我喜欢的节目等等这些东西。
嗯，
所以你看我们各自都有一些顾虑啊。
对啊，欸，可是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父母可能也可以理解说，哦，他为什么他每一次都卡在那儿。但是有的时候心里过不去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是我配合你不是你不来配合我？
对，所以现在我们再认真的想，爸妈如果你今天是为了洗衣服，
嗯，
为了晾衣服，那孩子呢他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他想到的就是我的游戏会被中断。
嗯，
我的想法，我突然的念头会被终止，或者我错过了些我想要参与的活动。
嗯，
他没有去想爸妈的那一段。所以我们从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从更简单的角度开始，爸妈在告诉他去洗澡的时候，可不可以告诉他你的底线？
哦，就是因为我要洗衣服嘛，要赶着这个时间，不然等等衣服洗要花时间，又要晾又要晒。
是，然后孩子会说，嗯，那不影响，反正你就该去洗衣服，你就去洗啊。
哦，完蛋了，他要被揍了。
但是可能没有讲清楚，就是说，那你要知道，我就没有办法洗你的衣服了。
今天就洗不了你这一件了，就是这样。
对，然后明天，后天你不要告诉我，你非要穿这一件不可。
嗯，是，
这就是所谓的底线了，对吧？
嗯，
孩子可能不会想那么多，他不会想到这么遥远的东西，但是当他想要穿这件衣服，他没有得穿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脾气了。
嗯，
那所以父母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告诉孩子说，可以啊，我现在就去洗衣服，但是很抱歉，你因为现在不去洗澡，我就洗不了你的衣服。那么接下来，你如果再跟我说你要穿这件衣服，很抱歉，那是不可能的，你要自己想办法。
嗯，是，我觉得这种情境在以前我们家里面是蛮常见的，但所幸啊，以前我们家的习惯是那种一回到家就下课，一回到家就先去洗澡。对，那时候妈妈的说法也是要 早点洗嘛，并且有时候邻里之间那个房子太近了，太晚洗的话，你那个洗衣声音其实蛮大的，有时候怕打扰邻居，并且晒衣服。如果两个小孩子吧，其实校服很麻烦的，并且还有个问题，现在校服就是你浑身是汗回家，
不洗不行。
对，那个衣服放越久，只会越难洗。
嗯，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所以那时候至少我们家养成就是你一回家，假设你没有要再出去了，你就先去洗澡，反正浴室是空的，你就赶快去洗澡。
是，
对，然后晚一点呢，爸爸回来也要洗，到时候你就要排队。但是，这件事情在我们长大一点有点改变，因为大家洗不一样了。
嗯，
有些人更晚回来了啊，有一些人是去一下下才回来，就也不是去多远，可能就是巷口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自己现在就会觉得，其实我妈妈就有点改变，
嗯，
因为有时候大部分还是我妈妈会把衣服拿去后面洗，她就会直接讲说啊，你们有什么衣服要洗的？我们还没洗啊，就有什么衣服要洗的？没有，那我就要拿去洗咯。
是
啊，你那个要洗的就要等明天了，就这样。那我觉得我可以承担，我没有，我可以晚洗，那就晚洗。
对，
但我觉得我妈妈也是做了无数的退让，因为我妈妈是一个蛮爱干净的人。
所以妈妈也觉察了，她不需要指你一定要做什么，因为没有可怕的后果，对吧？
或者是至少他可能已经底线拉到不能再底线了，他的最终底线就是这样。
或者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会说坚持非要穿那件衣服不可。
对啊，你自己知道，反正你今天不洗，你这件就是脏的，就是这样子。你要隔天或隔两天才能洗，这样子。
对，那你是怎么知道说你不用这么坚持，或者是你就可以换别的衣服穿，然后你不必
那么赶着去洗吗？
对，
我觉得也是数次冲突之后，妈妈可能有点退让吧。我觉得也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小朋友长大，他的习惯改变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明显知道说，他也不是固定时间回家了，就也很难说我等你的衣服的这种情况，
嗯，
产生。所以我觉得也是有生活开始有明显的变化，意识到之后才知道说啊，我们大概也只能这样来解决我们当时的那个问题。
所以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那如果今天洗不了他的校服，那就多买几套吧。你就可以轮流，
对，你一个礼拜洗一次，
对，不必那么急。那如果我们今天不洗，孩子长得快，而且学校也就是那么几年，
嗯，
过来的校服大概也就是某些特定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看一看，你不会再穿了，
嗯，
也是一种浪费。所以像这一类问题，我觉得就是爸妈跟孩子都要先把你们之间冲突的起火点到底是什么先找出来吧。
嗯，
要不然我们永远都在那无限循环，然后找不出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嗯，是，变成像刚刚讲单纯讲洗澡洗衣服的话题啊，尤其妈妈更在乎的是说，因为以前嘛有疫情或什么，你回到家赶快洗澡啊，都脏乎乎的臭乎乎的。
是，
我们那时候就更为落实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也认同说，确实因为很脏，或者是今天体育课或怎么样，其实我自己都受不了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赶快回到家，我要赶快洗。问题点厘清，有的时候孩子不见得不认可，他说明自己也很想赶快洗一洗。
是，就是爸妈，如果你真的那么着急，你要至少把整个来龙去脉或者你的考虑点要告诉孩子，那你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提醒他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就会有个谱，他会知道说，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么就要等下一通啊。
嗯，
好，就好像你不去吃晚餐，你不去吃午餐，那么过遇时不候，
对啊，
过了就没有了。
嗯，
那么他自己就要衡量，那么这个结果是要他自己承担的。
嗯，
那么这中间很简单的一个厘清的动作，把起火点搞清楚了之后，可能后续的这些冲突就会很自然的迎刃而解吧。
嗯，是，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说这种小冲突不断哦，但是大家各自的立场，可能都有自己坚持的理由，那个底线在哪里。那也正如刚刚跟淑英老师分享到，有很多时候家长会觉得说，哎，怎么都是我配合别人，别人怎么不来配合我啊？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相对的落差感。那我觉得其实多一点互动跟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月晴心理咨商所的咨商心理师林淑玲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您，
谢谢。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聊完亲子互动，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周二时光哦，都和大家分享谈笑说爱的单元。节目尾声为大家选了这首加州阳光，希望让大家今天上班上课呢可以充满活力。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明天早上八点和你空中再会。
当阳光洒在昨夜里是你干的枕上，我刚刚心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谁说幻灭使人成长，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过去是我太傻，爱你爱的空是空方向。
老婆，宝宝出生了，我们也有自己家，真的好幸福。
是啊，不过房贷再加上奶粉钱，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我已经投保台银人寿房贷寿险，留爱留房不留债，给家人最安心的保障。
国银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